美军援台计划曝光，川普爆中俄军事落后25年，中共十一制新规民怨沸腾，大摩报告中国经济岌岌可危，美政府关门影响全球，德州议员特推停薪法案。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0月1日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先来看快讯，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表示，遭到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已连续7日脱离电网运作，警告可能引发危机的状况。这个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占领扎波罗核电厂以来，这座欧洲最大核电厂历史最久的断电事件，亦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第10次脱离电网。一个从不为外界所知的中共国家黑客组织日前被曝光。根据美国治安公司派克网络发表的最新报告，这个名为幽灵金牛的黑客组织专门攻击多国的外交和军事机构，而且具备很高的隐蔽性。研究团队强调，和过去已知的中共黑客组织相比，幽灵金牛的操作方式和工具库独特，具备更高程度的区隔化和隐蔽性。10月1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将在2026年1月听取有关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的罢免案，最高法院拒绝了总统川普立即罢免他的请求，这个意味着库克至少可以继续留任到明年大法官作出裁决为止。自2025年以来，最高法院在多起涉及川普解雇联邦官员的案件中，大多都站在川普一边，而库克案备受关注，是因为美联储长期独立于白宫，这种独立性被视为持续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二在弗吉尼亚州匡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向美军高级将领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的潜艇技术要领先中共和俄罗斯25年，在核技术方面，美国领先中俄5年，但这两个国家在度赶上。川普说，美国核潜艇最大的优势是没有人能够监测到它，无论是在水上还是在水底。今年7月底，在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丹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暗示，俄罗斯可能会启动俄自动核反击系统死亡之手后，川普8月初宣布在俄罗斯周边派遣两艘核潜艇。川普礼拜二表示，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美国受到一些威胁，而且莫斯科使用了核这个词。他表示，其中一艘潜艇潜伏着，但我确信我们不会使用它，并声称它完全无法被探测到。川普在讲话中强调，美国要建立强大的核力量和潜艇，目的是为了永远不使用它。川普还表示，他的政府将为美国海军增加19艘舰艇，包括潜艇、驱逐舰和攻击舰。他说，其政府计划在2026年投入10,000亿美元军费。川普宣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边，我们将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军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坚韧、迅猛、凶猛和具有力量。与此同时，为应对中共军事扩张行为加剧，近期美国海军在后备系统高阶领导会议期间传递包括明确备战目标、加速动员程序以及确保后备潜力水准等重点，凸显美军目前不再以印太地区战争视为遥远概念，而是迫切需求现实。根据美军媒体整合平台 DVIDS 网站报道，海军中将罗斯洛克披露了 应对中共侵台计划，除了现役战力之外，必须在30天内动员50000后备军力。罗斯罗克亦用幻灯片展示了美国对日本、韩国和关岛的承诺，如果北京采取行动，这些地方都将成为潜在的冲突点。报道亦提及戴维森窗口是美军前印太司令戴维森2021年在国会听证时警告议员，中共可能在2027年以前对台湾采取行动。美国海军后备司令部总士官长莱恩斯强调，这个窗口正在度缩小，美国的容错空间亦在度缩小。就在川普誓言重振军队的同时，中共军方却爆出丑事。今年11是中共建政76周年，中共军方在官网在发贺图时，欲将美军的 F-22 战机误认为自家战机，并将 F-22 放在贺图的中央，引发舆论嘲讽。网友纷纷留言嘲讽中共国庆用猛兽图片当主角，笑死我，这个是他们心在美国的最佳写照吗？账号被盗了吗？这个是外包制作？目前在中共军方微博《我们的天空》已经找不到该张贺图，而此已被下架。有报道称，美国 F-22 猛兽战机和中共歼-20战机相比，在外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共歼-35A 战机在外观上亦类似美国第五代隐形战机 F-35。但中共战机仅抄袭了美军战机外形，在战术性能方面远不及美国战机。摩根士丹利9月29号的关门会议指出，当前中国面临三大结构性挑战，养老金体系或将2035年前后耗尽，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持续，股市虽短期乐观，但长期难以支撑。与此同时，国企密集抛售房产，李嘉诚家族持续撤资，市场信心明显不足，经济摆脱通缩，实现再平衡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10月1号，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最新报告显示，至9月尾，八成二手房价连续第41个月下跌，且第三季度的跌幅环比进一步扩大，房市触底的迹象仍未显现。国外专家警告，中国房地产危机远比想象中更加严重。经济方面，大摩预计三季度 GDP 增速为 4.5%， 主要靠基建边际托底，在5000亿到10000亿元，没有全面刺激。摩根士丹利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风险正逐步显现，未来几年将决定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成功完成这一复杂而关键的转型。投资者应保持理性，密切关注政策动向和市场信号。再来看中共财政危机，从10月1号起，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主播等透过网际网路平台获取的收入所得税将由平台代扣代缴。中共这项新政策引来了骂声如潮，外卖骑手纷纷表示，平时搏命跑单，一个月亦赚不到几千元，而油价、车辆维修、平台抽成已令到收入所剩无几，社保强制缴费已令他们压力很大，再加个税根本无法活下去，政府这样是要我们逼到绝路，当局为什么这样做呢？如今中共财政入不敷出，地方债压顶，当局自然更加要压榨税收。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大盘动摇，虽然税收征管手段持续加大，但税收越来越难收。当局的做法之一，更加着重对个人收税。数据显示，2024年个人所得税14522亿元，比上年下降了 1.7%， 但2025年1到8月个人所得税却同比增长了 8.9%， 这个增速远远超过了同期的总税收收入 0.02% 的增速，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0.3% 的增速以及 GDP 增速。用学者的话讲，网际网路平台就业人员群体庞大，外卖、网约车、直播几乎覆盖上亿人口。代购代缴意味着财政部门能更有效地锁定税源。时事评论人黄克指出，中共财政困境越来越重，七年时间收支缺口及其占预算收入的比重几乎翻一倍。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中共继续加强税收压榨和各种巧取豪夺，这样民怨沸腾，社会抗争的山火必定爆发。美国联邦政府自10月1日起正式关门，它最后期限仅剩数小时。参议院接连否决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提出的临时拨款案，避免停摆的努力再度破局。这个是时隔近七年美国政府再度停摆，这个亦令全球的市场笼罩在新的不确定性之中。在避险情绪的推动下，黄金礼拜三攀升到每安士$3,875，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写下历史新高。法新社报道指出，首当其冲的是约750,000联邦政府雇员将会被迫休假，而这一次川普政府此次更祭出史无前例的狠招，指示各机构考虑直接开除员工。对全球投资人来讲，最大的冲击将是关键经济数据断流。原定每月第一个星期的星期五公布美国就业报告等重要指标将会暂停发布。美国利顺怀金融服务公司的经济学家估算，政府关门会持续一周，就可能拖累美国单季的 GDP 成长 0.2%。随着关门僵局持续，美政坛的攻防越加激烈。一号消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正在推动一项新法案，要求在政府关门期间，国会议员不得领取薪水。他直言，如果我们没有将工作做好，就不应该拿工资。与此同时，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拉斯沃特宣布冻结$180亿资金，该笔款项原本计划用于纽约市的基础设施项目。此举直接冲击了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的政治地盘。沃特解释，冻结资金是为了确保资金不会被用于违宪的多元、公平和包容原则相关项目。川普30号表示，政府如果停摆，他将指示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推动不可逆转的改革。他警告称，这个将削减大量部门和项目，彻底改变联邦机构结构。目前尚不清楚此次关门将持续几耐。美国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纪录，正是由川普在2018年底到2019年初创低35天。礼拜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和辉瑞达成药价协议，辉瑞同意将部分药物价格下调高达85%，换取关税豁免期3年。并直接向美国民众销售，从而避免川普总统长期威胁对制药业征收的关税。预计其他主要制药商亦将效仿。辉瑞表示，将确保美国人获得和其他国家同等的价格，并将以同等价格推出新药，以解决川普提出的关键问题：美国人不公平地承担全球最高的医疗费用。关税减免消息宣布后，辉瑞股价一度上升了 5.6%， 触及盘中高点。类似的交易可能即将达成。礼来公司随后表示，正在和政府积极讨论进一步扩大患者用药管道。礼拜二的声明凸显降低药品价格的紧迫性，尽管分析师认为 呢份協議整體降價效應相對有限，但另有專家指出，如果藥廠進一步將額外折扣擴大規模更大的 Medicare 醫療保險，將很大程度緩解各州在專科藥物上的支出壓力。美國商務部長魯特尼克表示，政府正在對藥物入口進行國家安全調查，这个可能为征收新关税铺平道路。目前官员正在和主要制药商进行谈判。路大尼克表示，在我们和这些公司谈判的同时，我们会叫他们自己自行完成谈判。法新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哈马斯领导层的巴勒斯坦消息人士透露，哈马斯正审议美国总统川普所提出想在结束加沙近两年战争的和平计划，需要最多两到三日时间来做出正式回应。据法新社了解，哈马斯官员已向国际调停者表示，他们要求对方案中的关键条款进行修改，特别是关于解除武装的规定。此外，哈马斯领导阶层亦要求国际社会保证以色列完全从加沙走廊撤军，并保证不会在加沙境内或境外对其成员进行暗害行为。另一名熟悉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哈马斯内部对于是否接受川普的计划存在不同意见。该消息人士指出，目前哈马斯内部分为两派，第一派支持无条件批准，因为重点是在川普保证下实现停火，但另一派支持有条件地同意这项协议，以免加沙走廊占领被合法化而反抗行动却被定罪。与此同时，加沙地面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一号对加沙市民发出最后警告，要求他们向南撤离，并称军方正在加强对该市的包围。他警告留下的人将被视为极端分子支持者。川普礼拜二则向记者表示，哈马斯有大约三到四日时间接受他的加沙计划，并警告如果拒绝，该组织将在地狱中付出代价。无国界记者组织9月30号发表报告指出，中国三款生成式人工智能 AI 机械人内建政府政治宣传和审查机制，不单止对中共政府视为敏感议题避而不答，甚至连问到中共党魁习近平对世界格局稳定的贡献亦成禁区。回复称这个问题暂时无法回答。该组织测试深度求索公司开发的 DeepSeek、 百度的文心一言以及阿里巴巴旗下通义千问，测试使用的账号都设在美国纽约市，以同样的问题测试这三款 AI 聊天机械人的回答是否有差异。报告指出，中国的 AI 聊天机械人似乎在北京认定为敏感的议题上遵守一套事先设定好的讲法。测试中，无论在人权或者中国政治体制等这一类问题上如何操持，其回答几乎每次都一模一样，并且显然是出自一套官方的资料库，而非是真正自主生成的回应。无国界记者组织调查组负责人弗侯杰表示，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中国人工智能模型的兴起目前并未带来取得可信赖资讯的可能性。当前的模型被灌输政治宣传内容，以及明显要防范绕过审查机制的设计，使其成为严密掌控资讯的最先进工具。测试中仲发现，换用不同的语言并无法绕过中共的审查。不过这三款聊天机械人之间仍有很多差异。DeepSeek拒绝回答的次数最多，但是措辞直接明确，文心一言和通义千问的回答较长，较多细节，但有时间会美化甚至完全误导。 希望快讯的报道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看，请你记得点赞、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